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5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新经文是捷克斯洛伐克法会在明慧网发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法会，师尊致贺词；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师父新经文致捷克斯洛伐克法会已于2022年3月6号在明慧网发表。
捷克斯洛伐克举行法会，师尊致贺词，作者捷克法轮功学员。2022年3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法会在布拉格会议中心举行，慈悲伟大的师尊给法会致辞。法会主持人先后三次用不同语种宣读师尊的贺信，全场掌声热烈。本次法会有19位学员发言，跟与会的学员们交流了他们如何提高心性，如何在工作和讲真相的项目中克服重重困难。与会者在会场中感受到了强大的能量。蓝女士在发言中交流了自己修炼后暴躁脾气消失了，她说，有一次我们吵架，我受不了了，就回到自己房间读转法轮，这让我平复下来，并且向丈夫道歉。我对他说，我已经开始修炼大法，我不应该对他发脾气，这种行为不符合师父的教导。这次我非常真诚的道歉，和以前不同。丈夫听完后说，从明天起也要学习转法轮，看看里面是什么让我发生的转变。从此丈夫也走入了大法修炼。帕特里茨亚·卡拉波瓦女士修炼法轮功不到一年，她在发言中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发生的神奇变化，癌症病毒从体内消失了。在癌症手术中，医生切除了带有癌细胞的部分组织，但是致癌的病毒依然存于我体内，癌症随时可能复发。我定期去检测，报告总显示与正常指标有偏差。开始学习转法轮后，一天去医院检查，报告显示我的身体各指标正常了，甚至体内的致癌病毒都没有了。医生感觉很意外，因为这种病毒通常不会在身体轻易消失，多数情况下都会一直存活。马图斯本高先生讲述了如何放弃自己关于中共病毒疫苗接种的观点、态度和所有积累的知识，接受了疫苗接种，以便能够在神韵演出期间在剧院做义工。他在发言中交流道，明慧网发布了关于弥勒日巴佛修炼的系列文章，在弥勒日巴修炼到最后将要到其他世界时，操布博士因为妒忌想毒害他，派情妇给弥勒日巴送毒奶酪。弥勒日巴知道奶酪有毒，但还是接受并吃掉了，知道这个奶酪伤害不了他。不仅如此，弥勒日巴还感化了操布博士，将他归引到正途，度化他。拉奥斯斯特纳德先生在交流中谈到，自己是公司唯一的在两年疫情期间没有被中共病毒感染的人，他的同事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并开始想了解法轮大法。宋女士在发言中交流了自己参与调查活摘器官罪行的经历，她说，在最近的几年里，她给400多家中国医院打调查电话，了解到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实。法会在强大能量场中圆满结束，与会的学员们表示，从同修的交流中受到启发、鼓舞，带着精进的动力走出会场。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 2022年台湾元宵节灯会在高雄隆重举办，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共享盛举，制作可以承载百人、六层楼高的巨型法船花灯。花灯在高雄冈山公园内从2月1号至2月28号展出一个月，展出期间每晚6时至9时各个整点会开启逐层亮灯的灯效，象征光明希望。灯区现场还布置了神驹天车、法轮功五套功法花灯，全天候的免费义务交工，让民众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在2月28号连续假期期间，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前来演奏，更增添展场热闹丰富的艺术气氛。期间有不少政要、地方名人乡绅、高雄市长代表、冈山区区长、立法委员、前国大代表、冈山螺丝工业公司总裁、国际狮子会师友们等前来，大家开开心心的登船，体验传统灯艺的文化内涵，登船纳福，天赐平安。立法委员林黛桦说，法船花灯不同于一般的花灯，是非常有正能量的地方。法船花灯展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理念，闪闪发亮，很有特点。还有搭配天国乐团震撼洪亮的演奏，腰鼓队亲切的表演，是非常有正能量的地方。法船有六层楼之高，接盏灯由下往上层层亮起，透过法船有层次的展现出来，让人们眼前一亮，令人惊艳。法轮功之友立法委员许志杰前来登船体验，他说，在元宵节有法轮功的灯区觉得很高兴，登上法船很快乐，感觉很有光明和希望，相信这艘船可以在我们到健康、快乐、美好的地方，让我们社会、国家、世界越来越美好。我知道法轮功能让身体健康，让身体免疫系统机能更好，而且法轮功的思想主轴正思想、正能量，对社会、世界的进步都很有帮助。法轮功红传全世界，我们会鼎力支持法轮功，让世界和平美好。
德国南部最大城市慕尼黑法轮功学员3月5日在室内卡尔斯广场举办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很多民众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一组年轻人签名之后跟着学员的练功动作比划起来，他们还很高兴地拿着学员送给他们带有真善人好字样的小莲花一起照相。慕尼黑法轮功学员2月26日在市中心玛利亚广场举办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迫害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不少民众在了解了真相后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群来慕尼黑参加狂欢节的几位先生和女士们都签了名，其中一位药剂师莱德女士说，当然必须制止这么恐怖的行为，而且非常急迫，包括这个中共强制劳教系统也得制止。一名德国女演员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簿上签名后表示很同情法轮功，她说，通过从无辜的人或遭受酷刑的人身上活生生摘取器官来进行器官移植，这种做法我当然不认可。法兰克福市中心哥特式天主教圣母堂前的小广场上，多年来经常能见到法轮功学员举办活动的身影。2月26日，湛蓝天空下，法轮功学员和往常一样打开横幅，进行功法演示，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活动马上吸引了过路行人的目光，很多人走上前询问，当他们听到了法轮功学员的讲述，了解了法轮功学员只因为修炼真善人就遭受中共迫害，都感到不可思议，人们纷纷加入了签名反迫害的行列。
加拿大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3月4号下午在市中心布罗尔街和圣乔治街的交界处举办真相横幅展和征签活动，声援3亿9千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呼吁全世界更多人认清中共的本质，抵制中共渗透，同时呼吁立即停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3月6日在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荣的喷水附近练功，向过往市民发送有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并声援全球速将签名，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自2021年9月 开办日文网上交工以来，来自日本各地，包括鹿儿岛、广岛、名古屋、京都、奈良、千叶、静冈、东京，以及定居美国、俄罗斯等的日本人报名参加。参加完九天班后，新学员普遍反馈健康状况得到改善，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还有的新学员表示自己的焦虑减少了，知道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了。
接下来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山东东营市法轮功学员王霞、崔桂芬、王木仪今年2月28号被东营区法院非法开庭宣判，王霞被诬判3年6个月罚款25000元，崔桂芬被诬判3年3个月罚款20000元，王木仪被判1年6个月罚款10000元。王霞、王木仪和崔桂芬于2020年11月21号被绑架。
北京平谷区法轮功学员龚瑞平于2022年2月21日被平谷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半，勒索罚款11000元。据悉，龚瑞平已上诉。龚瑞平女士曾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累计被关押迫害长达9年多。他饱受酷刑折磨，失去教师工作，失去家庭。2021年7月20日，龚瑞平再次被绑架。
北京平谷区法轮功学员王鹤芳，今年2月25号被平谷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款6000元。目前他已上诉。2021年8月26号，王鹤芳在平谷区医院附近散发大法真相资料，被新谷派出所和公安国保等5个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
北京法轮功学员李文栋，男，时年55岁，北京大学法律系85级毕业生，原在北京某国营企业任处长，曾任公司律师。2001年李文栋被绑架，被注射毒针，丧失记忆，骨瘦如柴，瘫痪在床，历经多年的艰难，于2020年6月3日含冤离世。
四川彭州市法轮功学员陈立青曾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在狱中不但遭到肉体折磨，还遭到药物迫害，致使他一度精神失常。陈立青出狱后不但被切断退休金，还经常遭到当地中共人员的骚扰，于今年1月31号离世。
江西萍乡市法轮功学员赖欢平、吴志平2022年2月24日分别遭泸溪县法院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3年半、3年零1个月。吴志平已被劫持回南昌入狱迫害。赖欢平因身体多处有病，在家人的要求下，现在在家，由家人看守监视，不能出家门。
黑龙江密山市新凯湖农垦社区法轮功学员顾乔玲，2020年9月30号被新凯湖农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于2021年5月25号被红星龙农场法院非法访判2年，勒索罚款20000元。
辽宁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孙静2022年2月21日在抚顺看守所被非法开庭，2月28日法院人员通知家属，孙静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0000元。目前孙静正在上诉，这是他第二次被非法判刑。
辽宁大连市七旬善良老太吕春玉被非法判刑3年零3个月，她是在2021年11月初被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的。
曾被打毒针致瘫痪失忆，北京李文栋含冤离世。李文栋，男，北京大学法律系85届毕业生，原在北京某国营企业任处长，曾任公司律师。2001年李文栋被绑架，被注射毒针，丧失记忆，骨瘦如柴，瘫痪在床，历经多年的艰难，于2020年6月3日含冤离世，终年55岁。李文栋的妻子邵岩研究生毕业，曾在北京农业大学任教，当时李文栋和邵岩夫妇家住海淀区，他们的原籍为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邵岩历经非法劳教、佳木斯特务跟踪、北京特务骚扰，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2006年12月31日含冤离世，年仅40岁。 李文栋和少岩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多种疾病不翼而飞，特别是少岩的严重肾病消失了。1999年7月20日之后，李文栋、少岩和许许多多法轮功学员一样，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家里的电话被监控，楼下始终有蹲坑的，被非法跟踪骚扰。李文栋和少岩兼修大法，后来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期间他们的遭遇非常艰辛，心理压力非常大。李文栋和少岩流离失所八个月后，2001年8月底，他们在海南被绑架，后又被转到北京海淀分局非法关押。少岩被非法劳教一年半，被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李文栋遭严重迫害后，一个恶人说要把他废了。之后李文栋被注射了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致使他从那时起失去了记忆，不会说话，不认识人，不会走路，生命危在旦夕。李文栋被迫害得骨瘦如柴，恶人怕担责任，不得不告诉家人，将他接回远在佳木斯的父母家。回家后，尽管亲人精心照顾，李文栋仍没有恢复。刚刚回家时，他每天晚上都发出惊恐的喊叫声。即使李文栋瘫痪在床，佳木斯市向阳公安分局建设派出所警察还经常去骚扰。他的父亲承受不了这种打击，不久便悲愤离世。他的母亲遭到这双重打击后，身体每况愈下。当时他母亲已70多岁，每天艰难地照顾李文栋的起居。妻子少岩在北京女子劳教所，曾与法轮功学员张义杰同被非法关押在三大队，遭受同样的迫害。少岩被北京女子劳教所迫害的身体极度虚弱，旧病复发，生命垂危。劳教所不但不放他，还给他打大量激素的药物，摧残他。2002年末，被非法劳教满一年半的少岩被释放。释放时，他的身体极度虚弱，少岩没有回北京上班，而是回到佳木斯婆婆家，照顾丈夫李文栋。少岩每天给已失去记忆、不能行走的李文栋读大法师父的经文，逐渐的，李文栋能认识人了，身体状况恢复一些，但是中年的李文栋已经今非昔比。李文栋坚持学法练功，他开始拄双拐练习走路，几年后又拄单拐，后来他可以拄一根木棍练习走路，后来他扶着东西能走路了，再后来都能上八层楼了，记忆恢复了一些。就在他身体稍有恢复，李文栋才回忆起来一点。他说，在北京市海淀区医院里有一个很大的房间，躺着很多人，盖着白被单，一动不动，什么知觉也没有，只是喘着气。他是其中一人，有一些穿白大褂的人在巡视，其中有人在里边穿着警察服。他说，海淀区医院是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被北京女子劳教所摧残的极度虚弱的少岩，多年来身体也一直没有恢复到健康状态。同时，北京的国安特务变换着招数骚扰他，或指使佳木斯的国安特务跟踪他，或在他婆婆家楼下蹲坑，使他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2006年12月31日，少岩含冤去世。少岩的离世使李文栋失去了相濡以沫的妻子，同时失去了帮助他学法的好环境。逐渐的，李文栋从还能拄着单拐在外面走，到最后卧床不能行走。2020年6月3日，李文栋含冤离世。
新疆法轮功学员王军强遭冤狱迫害，累计12年半。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近23年的迫害中，新疆法轮功学员王军强先后遭非法劳教两次，每次两年，共四年，两次被非法判刑，一次五年，一次三年半，共八年半。王军强身陷囹圄，累计12年半。王军强结束三年半冤狱，于2021年11月7号出狱，但他仍被非法管制五年，现在他处于失业状态。王军强，男，1973年4月28号生于新疆玛纳斯县兰州湾镇加河子村一户农民家里。1996年毕业于新疆工学院地质系。1996年在校期间开始修炼法轮功。毕业后就业于富康市经贸委矿管办， 业绩突出，曾多次获奖并受到上级部门赞扬。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后，王军强遭到各种迫害，多次被绑架关押，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及两次被非法判刑。2000年2月王军强去北京上访，被富康市公安局关押70天后被非法劳教两年。2000年5月8号被劫持到昌吉劳教所，遭受非人折磨。2001年王军强被劫持到位于乌鲁木齐县板房沟乡的新疆第一期洗脑班迫害，因高压洗脑违心所谓的转化，2001年9月22号以所谓所外执行的名义出狱，返回单位工作，但是每月只发400元的生活费。王军强出狱后很快明白了转化是错误的，于是继续修炼。王军强从劳教所出来两个月后，2002年大年初二被街道办事处社区人员骗入教培中心，期间王军强一直坚持练功抗议，被富康市国保大队执行拘留两次，每次十天。2002年1月王军强被行政拘留，出来后被迫流离失所到乌苏市。2002年4月王军强在甘肃武威市武南镇的亲戚家被武威市凉州区公安分局富康市公安局警察绑架回新疆。在富康市看守所里，王军强曾因为高喊法轮大法好，被看守所所长赵小武指使号子里的刑事犯批斗殴打，肋骨被打折一根，喉结软组织被打伤，两星期不能正常说话。两周后他被移交到乌苏市看守所。王军强的母亲得知儿子被恶警打伤，抱着孙子去公安局告状，也被警察殴打拖出大门。他的母亲只好到处上告上访，后来协党恶警害怕真相在社会上曝光，只好道歉赔偿1000元了事，而他只是在五个月后才被押到医院体检。几个月后乌苏市法院非法庭审王军强，对他非法判刑五年。2003年1月王军强被劫持到昌吉监狱，期间多次遭受被狱警关禁闭挂篮球架子的迫害。2007年4月20号王军强出狱。王军强出狱后不久被迫离家，到鄯善县打工一年。2008年5月王军强恢复工作，被安排到最远的滋泥全子地区国土资源所上班，实际是被软禁监控。富康市国土资源局书记袁健积极配合610，安排滋泥全子地区国土资源所所长马旭光及同事非法监视王军强。2010年9月27号，因同事密告他的床铺内有法轮功资料，富康市国保大队政委马进民带领多人突然搜查了宿舍床铺，从工作现场直接绑架王军强，并非法劳教他两年，将他劫持到新疆昌吉劳教所。一次王军强练功，被狱警徐伟指使几名劳教人员拉到厕所里，两臂被手铐铐到暖气包上，恶徒用三根高压电警棍电击他约一个多小时，致使王军强脖子上留下数十处烧伤的黑片。在迫害中，王军强右眼轻微的白内障急速严重加剧，后来完全看不清东西。2011年9月份王军强公开要求练功，被恶警铐在走廊暖气管禁闭八天。2012年4月他又公开要求练功，又被锁在老虎凳子上关黑禁闭室两周。2012年6月份他因坚持练功，被副所长赵某、管教科科长许德峰隔离关押，长期锁到老虎凳子上，同时前面放一电视录像，每天滚动式的播放造谣宣传进行洗脑，四个犯人日夜轮流包夹，直至9月26号中午12点才被放下来。2017年10月18号王军强被莫须有的非法收押，被劫持到所谓职业技能培训服务管理局拘禁。2017年12月中旬王军强以保外就医的形式出狱，做右眼白内障手术，并被社区监视居住，他的右眼是上次劳教期间被电警棍电击所致。2018年5月8号王军强被构陷至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两年，上诉后被改判为3年半。 一审富康市检察院公诉人张小梅，富康市法院审判长赵芳芳，审判员高玉红。二审审判长李佩丽，审判员刘艳荣、李平。王军强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单独关押期间遭到狱警大别克三次入室电击，每次两三分钟。2018年10月13号遭到接任狱警高兆祥协管穆拉利别克，人称小别克管教，拉出去在没有监控的会议室用电警棍、橡胶棒毒打收封约40分钟。现场还有始终没有动手的狱警王爵看场子。他还被单独关押一年多，多次关禁闭迫害八次以上，日夜戴脚镣，合计两年多。王军强于2021年11月7号出狱，仍被管制五年，现在处于失业状态。
请听时事评论，沉默者亦是共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6日。韩剧《秘密森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检察官意外地卷入一个连环杀人案件后，意图揭开检察厅和警察厅内部秘密，寻找真凶。然而越靠近真相，不为人知的秘密越来越多。在这过程中，最触动人心的部分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检察院、法院、公安以及其他知情者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沉默，使得涉案的相关人员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这部电视剧的海报上写着，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这句话的意思是，面对罪恶，如果选择沉默，那么沉默者也是共犯，也算是凶手。是啊，如果剧情中的第一个知情者站出来说出真相，那么很可能就可以避免接下来发生的惨剧。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1999年，江泽民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感到极为妒忌，所以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过程中，中共给法轮功学员强加的所谓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即便按照中共的法律，这场迫害都是非法的。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发生了，而且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迫害的惨烈也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自由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为什么这场迫害发生后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呢？是不是因为大量的人群都充当了这场迫害的沉默者呢？古人说沉默是金，以表明自己讲涵养，给人一种恬淡隐忍的感觉。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这是针对个人的修养。然而面对中共针对大量法轮功学员实施的酷刑折磨、非法囚禁以及活摘器官的罪恶时，沉默还是金吗？这样的沉默还是个人修养的表现吗？这就不是了，不仅不是金，也不是个人修养的提升，而是在为中共的罪恶助长气焰。在这样的情况下，沉默者是不是已经在无知中沦为了中共的帮凶呢？其实，法轮功学员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同学、同事、邻居、朋友，我们完全可以去观察、去咨询他们。一旦稍作了解，就会发现他们是一群非常善良、非常平和的人，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任由自己听信中共的谎言污蔑，那么中共殴打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每一拳、每一脚、每一棒的成因中，我们的沉默都为中共的暴力找到了因由。在公检法司人员违反宪法、诬判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 我们的沉默为中共的违法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医院中所有知情的护士、医生的沉默又可能为增加下一个生命的逝去打上了伏笔，等等等等。普通世人每天疲惫于金钱名利场时，他们的沉默同样为这场持续20多年的罪恶增加了其肆无忌惮的疯狂气焰。可是人们又该如何承受这沉默带来的恶果呢？中共自产生那天开始就一直用暴力和谎言来说话。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反抗者他用枪来说话，对沉默者他用谎言来说话。于是反抗者被残酷的迫害与屠杀，沉默者被不断的洗脑和蛊惑。由此反抗者的反抗付出的代价就更为惨重，沉默者则在无知中沦为了邪恶的帮凶。中共70多年的非法执政，当迫害到法轮功学员时，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被中共诋毁，中国社会的乱象丛生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了。这也都是沉默带来的恶果，让每个人都尝尽了苦头。从毒奶粉、地沟油到各种有毒食品，从被隐瞒的武汉肺炎到吴玉静泄洪的郑州大洪水，再到前不久被广泛曝光的铁链女事件，让所有的中国人，无论身处中共高层还是社会底层，都感到岌岌可危。并且越来越多的爆料显示，铁链女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存在的。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触及到了中国人的道德和求生的底线，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再不发声，再保持沉默，自己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铁链女。再回头看韩剧《秘密森林》海报上的那句话，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是不是更感同身受了呢？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传递真相，帮助世人从沉默中走出来，不再背负共犯的罪行。恶贯满盈的中共必将在天成中走向解体，过程中我们如果能够摆脱沉默，就能摆脱心灵的枷锁，那么我们也就拥有了走向未来的通行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征文选登中王立彤的评论文章，沉默者亦是共犯。
请听时事评论，再谈天安门自焚为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5号。2001年1月23号晚上，我们全家一起看电视，中央电视台突然播放出很恐怖的电视新闻，天安门突发自焚事件。当我看到烧伤人员全部被包扎的镜头时，我顿时明白这是假的，因为我曾亲眼见过并护理过严重烧伤的人。1968年盛夏时节，由于大面积的武斗，全国各地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一到晚上一片漆黑。某天晚上8点多，我单位计量室一位23岁女工带着同寝室两个室友到计量室倒煤油，因为看不清错倒了汽油，在点燃火柴的一瞬间引发汽油燃烧，爆发一场火灾。三个人中离门口近的一个在慌乱中逃出，另外两个人被救出来后，一个中度烧伤，一个严重烧伤。重度烧伤者当时19岁，与我在一个车间一个小组上班。因为大面积停电，医院也没电，车间领导选派了三个与他同龄的少女和两位年龄较大的师傅24小时轮换在医院守候，我是其中一员。当时医院的条件都很差，一个大病室摆了10张床，所谓的抢救也不过就是挂上吊针而已。我们三个女孩的任务就是不间断地在她烧伤的地方轻轻地涂抹紫药水。病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她一丝不挂地平躺在床上，我们用一块布遮住她的隐私部分。我们三人8小时一换班，在这期间一点不敢疏忽。她被烧得最严重的部位是整个面部、两只胳膊和双手。我们不停地用棉签沾紫药水轻轻地涂抹，以免烧伤处流水，否则引发感染就会危及生命。在我们认真小心的护理下， 在那么简陋的医疗环境中，他竟然度过危险期，侥幸活下来了，真是万幸。如今他已73岁了，尽管他的面部、双臂、双手一直疤痕累累，但他毕竟活着，而且儿孙满堂。大概是1986年盛夏的某一天，常保卫科两个员工在办公室用汽油清洗武器，当时纪检科长坐在旁边抽烟，一不小心烟头掉进汽油盘里，瞬间盘内汽油燃烧起来。慌乱之中，其中一人端起火盘扔出门外，谁也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其中一位员工新婚才半年的妻子来找他，燃烧的汽油不偏不倚全部倒在这位已有数月身孕的少妇身上。据当时院内其他目击者讲，真是惨不忍睹。他倒在地上满地打滚，灭火器好不容易把他身上的火灭尽，因化纤衣服燃烧后粘在身上，所以伤势严重。两日后，我和几个同事去医院探望，在医院一间单独封闭的小房间里，我们从窗外看到一张手术床上躺着烧伤的一丝不挂昏迷不醒的病人，在他身上照着玻璃罩，据说要让他身体保持干燥无菌不流水。我想现在的医疗条件与18年前简直不能比。我期待着他的康复，母子平安，然而事与愿违，医院没有把他救活，一尸两命啊。至今回想当年，还是感到难过，痛惜之极。以上两个活生生的事例帮助我在天安门自焚伟案发生后没有上当受骗，而且能用亲身经历讲清真相，破除中共谎言。2001年1月23号晚上，全家老少一起看电视，中央电视台突然播放出很恐怖的电视新闻，天安门突发自焚事件，大家都感到很紧张。我站在旁边关注着内容，当我看到烧伤人员全部被爆炸的镜头时，我顿时明白这是假的，是用来骗老百姓的。我当即告诫全家人，这是假的，你们看这些自焚的人，个个包得像粽子一样，全身缠满绷带，人被烧伤后会起泡流水，那些绷带不都粘在皮肤上，拆绷带时连皮都会扯下来，这些人不都成了骷髅，能活吗？你们千万别相信。全家人都没有反驳，大面积深度烧伤不宜包扎，这是基本常识。17年前我在省女所被非法劳教期间，有几天办洗脑班，所谓的帮教又一次利用自焚当说辞。我问他，电视报道自焚人员来自河南开封，那个喝了半瓶汽油的老太婆在接受采访时怎么说一口标准的北京方言，就是一个地道的京片子，他是河南人吗？帮教愣住了，他向狱警队长汇报后告诉我说，队长说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这个问题，此后再没人提自焚为案。最近我再次看自焚真相视频，发现王进东除了头发未烧掉，雪碧塑料瓶不变形外，在被严重烧伤的情况下还能摆着军姿坐在地上，中气十足地喊口号，喊出的口号跟法轮功毫不相干。看来给他演出剧本的导演应该对法轮功一无所知，听他喊口号的声音竟然是一口标准的东北普通话。我在河南长大，怎么听不出一点乡音呢？他是河南人吗？当年看到相声演员李文华做了器官切割手术后还在坚持演出，他拼着老命极其艰难地发出微弱嘶哑的声音，听着都为他难过。联想到那个被利用的小女孩刘思颖，更是让人心疼。肖思颖气管切割手术后还能用清脆悦耳的声音唱歌，回答央视记者的采访提问，真是不可思议。而且据说已经康复的孩子竟然在出院前却突然去世，这作何解释？20余年来，天安门自焚伟案毒害了多少人，特别是80后、90后、00后，那时小孙子才上学，拿回来的课本上都有自焚伟案。我说把这些骗人的内容撕下来，孙子非常赞成， 只要书上有这些毒害人的东西，就全部撕去。20多年了，还有多少人没有清醒过来？多少人还陷在谎言中，抵制真相，拒绝被救度？大概10年前的一天，我散步遇到4个老太婆在一起聊天，他们听信了谎言，对法轮功颇有微词。我坐下来问他们，老大姐们在家里做饭炒菜吗？答，做了大半辈子了。胳膊手被烫到烧伤过没？那是常有的事儿。疼吗？疼得很，用冷水冲，用醋浇都还疼。你们都看了电视上放的天安门自焚，那个身上烧得乱七八糟的人咋就不疼呢？他应该疼得满地打滚才对呀。是呀，真的呀，那咋回事呢？老姐姐，那是演员演出来的，栽赃嫁祸法轮功的。你们都经历过文革，那不是为了煽动仇恨，叫大家都参与整人的运动吗？千万别忘了文革的教训，再被利用啊。接着我把一个个疑点分析给他们听，他们都明白了。前一段时间在一文具店购物，老板娘53岁，闲聊中提到天安门自焚，我发现这个年龄段的人也被毒害不轻。我打开手机让他看看天安门自焚真相，再结合我亲身经历，他才明白。重提天安门自焚未案，希望借此机会唤醒那些被儿时课本上其实谎言毒害的孩子们，都能明白过来，远离中共邪魔，平安渡劫。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机缘。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是救人的一种重要方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6号。明慧编辑部于2月15号发布了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认真阅读后有很多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人人都用心来参与征稿。一、合理安排时间，不要仓促投稿。同学们，在做好3件事的同时，把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摆到重要的日程上了吗？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比去年提早了半个多月，接稿时间也稍有变化。今年的投稿时间是2月15号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4月13号结束。从时间的分布上看，好像有了宽裕的时间，但是不要因为这个比较宽裕的时间反而放松自己啊。往年总有这样的情况，有的同修到临近截稿的日期了还没有写稿，放弃吧，不甘心，不得已仓促的应付投稿。今年的写稿时间还是宽裕的，如果还发生这样的应付形式，那就太不应该了。个人认识到，这个宽裕的时间是让我们得以有充足的时间来备稿、写稿，以保证文章的质量，从而保证此次征稿达到预期的救人目的。二、还有很多使人期待我们去唤醒救度。今年的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法政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政人间过渡。今年真的是特别的一年啊，正法进程正在飞速的推进，已接近人类表面。众生的生死存亡，世人能否得救等等重大问题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了。在这个最后的救人时刻，如何抢人救人也是非常的关键。如果我们整体的正念强大，救人的力度就一定是相当的可观。这么多年来，大部分同修都在风雨不误地讲真相救人，然而依然有众多的世人被邪党谎言毒害，被现代变异观念左右，被物质利益诱惑，在滚滚红尘中越陷越深， 背离宇宙特性真善人越来越远，完全忘记了自己来在世间的真实意义。我们从法中得到开示，大部分世人是来自天上，是与大法师父有誓约的，也是为了救度他们天体的众生以及他们体系的整个宇宙，来到人间等待大法的救度的。然而在邪党的谎言欺骗和无神论的蛊惑下，这些曾经天界上的生命，这些也有重大使命的生命，已经完全迷失了，浑然不知人生何为，在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淘汰与否，存留与否，就看这最后的一步了，多么的惊心动魄。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是一种救人的方式。当下世间纷乱，人心魔变，错综复杂的乱象前，我们如何能把握住机缘，在最后的时刻做好该做的呢？我们有多种多样的救人项目、救人方式，通过写稿见证大法的神迹，来证实大法，来唤醒迷中世人沉睡的记忆，也是救人的一种重要方式。我们写出来的稿件对应着各自的天体，在另外空间散发着万丈光芒，各自天体里的众生在看到了他们的王写出来的文章后，有的在流泪，有的在欢呼，也有其他天体的众神在关注着大法弟子写的文章，众神们都在啧啧称赞，都在被大法的威德所震撼。在这个空间呢，有的世人通过我们的文章了解了大法真相，从内心感佩大法。世人在清醒的同时，神奇的法力会自动清除众生体内邪党谎言布下的毒素，有的还走入了大法修炼。这一切的一切，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吗？我们走过了久远的历史，满载着众生的希望，走到了今天。在最后时刻，一定要珍惜师父赐给我们的一切机缘，珍惜明慧网给整体提供的救人机缘。四，实修中的点点滴滴都是征稿的好素材。有的同修总感觉没有可写的，没有好的素材。我们的修炼经历充满了神奇和殊胜，随机拿出一个经历来都是可歌可泣的。在邪党近23年的血腥迫害中，凭着对大法的正信，凭着大法给予的正念，我们走过来了，胸怀越发的博大，心地越发的善良，对行恶的警察我们是善心对待，有的警察从而明白了真相，有的走入了大法修炼，对我们嗤之以鼻甚至恶意举报的那些迷中世人，我们也不记恨，善解恶缘。我们的慈悲善念感化了世人，让其明白了大法真相。有的世人默默地在民众中开始传播大法真相，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的这段修炼过程艰辛，但又悲壮而伟大，感动的故事太多了。借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之际，精心梳理出一个切身的经历来写给世人看。五，积极参与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共同兑现誓约。用正念神念写出来的文章，在天上人间都会焕发璀璨的光芒，会濯清世人身上被无神论党文化毒害的毒素，让世人感受到大法的庄严与慈悲。这就是我们积极参与征稿而带来的变化和作用。写出来的好文章会相应的呈现很多很多的神迹，也许我们一时还感受不到，待到圆满之日，这一切一切的都是我们修炼中的威德，是给众生带来希望和光明的伟大见证。同修们，珍惜明慧网编辑部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征稿机缘吧，让我们共同兑现久远的神圣使命，开启宇宙历史的新纪元。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矛盾中找到自己的执着，去掉它。作者越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8日。我是越南大法弟子，在完成使命的最后阶段， 我更意识到修炼时间的珍贵和证实法的重要。一，从法上去认识法和如何对待矛盾及探讨救度众生的事情。最近我特别注意转法轮中说的修心性这三个字。这三个字说出来很简单，但要做到是很难的。特别是在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当中，争斗心好比潜伏在身后的敌人，我们必须用大法的法理建立起一个防护罩，才能清楚地看到它，认识它，去掉它，才能尽快地提高上来。我和同修分享一个我在修炼过程中发生的故事。我对 A 同修在劝中国人做三退的方式方法上不认同，不服气，升起争斗的心。开始我看见同修在小组上发很多台湾同修做三退的成功案例，每次都在28个人以上。第一次听到时感觉也很正常，并为众生感到高兴，也很庆幸同修劝三退做得那么好。直到有一天，那个同修还在小组上发三退的人数，我才坐下来想，我每天都按时打电话，但平均三退的人数只有7-8个人。要是哪天正念强一点，我能给10个人打电话，每个人我都能劝退了。我敢肯定，因为他们听了大概10分钟，有的时候将近20分钟，听得很清楚明白。有的人还表示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弟子帮助了他们，现在他们才明白了真相。于是我主动要了那位台湾同修打电话的录音，听了录音发现同修讲真相的速度很快，众生三退也很快。因为同修讲真相讲得很简洁，所以每个讲真相的时间都很短。比如讲关于大法红传的时候，天安门自焚和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等都讲得比较精炼，而接电话的人也比较善良，只听同修讲。然而当我听到同修劝告众生家人劝退的部分时，并没有听到那个人的亲属拿起电话说好那个字，只有一个人代表其他四个亲戚，他们说可以，如果妻子和孩子只有一个人代表。听了这话，我心里感觉有点不对，因为当我给人家人劝三退的时候，对于其家人，那个家人必须拿起电话说好那个字，因为我记得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理。听完那段录音之后，当时我的心不平静了，于是请一位懂中文的同修帮我写下我用越南语写的体悟，因为我的中文不是很好，认识的汉字不多，所以当时我请同修写的想法也和同修用中文写的相对应，其中用很尖刻的语气批评同修，想和同修交流，让同修看到错误，从中吸取教训，不应该追求数量，要做到位。结果我伤害了同修，我也伤了我自己。我记得在传统文化中，与人打交道时要尊重他人，即使生气也不能伤害他人。经过深刻的思考和反省，我才挣扎着从自我中摆脱出来。我给同修发了一条信息，发自内心的向同修非常诚恳的道歉。那天我哭得很厉害，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自责，我不应该那样伤害同修。无论如何，我都应该站在法上，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不能强加给别人我个人的观念。同时，我也不能只看别人的缺点，按自己的意愿去评判。我需要更多更多的审视自己。在从心底向同修诚恳道歉后，我觉得同修当时也感受到了我的诚意，所以我和同修恢复了正常。我经常发短信鼓励他，让我们一起努力做得更好。经历那件事件以后，我现在心里很平静。每次听到有人说海外同修三退做得快，我不会去评判他们，不再去追究原因，而是默默地去追赶，着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调整心态，理性行事。在法上，我领悟大法的法理，我明白了，只有向内找，把自己的人心和执着去掉，才能提高得更快，才能救度更多众生。如果我们不向内找，不去面对，放纵自己的执着心，就会失去提高的机会。那么我们所要拯救的无数众生，就会按照旧宇宙安排的秩序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向内找对每一个大法弟子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大法弟子必须达到相应的标准，那时候天体中的无量众生才能进入新的宇宙，否则那些生命将无法得救，将在正法中随着旧宇宙被解体。二，我的家人得福报了。从得法到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感谢师父，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师父总是保护和照顾我们。说到这里，我心里真的很感动。我家一共有姊妹五人，我是最小的。我和四个姐姐都已经结婚了，自从我修炼以来，直到今天才向家人证实法。今年过年的假期，姐姐、姐夫们回家和母亲团圆，我也回家过年。今年我们家喜讯连连，惊喜连连。尤其是我的四姐夫，以前他是一家公司的电工，最近他被提升为副总。还有两个姐姐在做生意，其中一个开了一家大型美发沙龙，姐夫是建设电器设施的业主。这次回来，我发现我的姐姐姐夫们都对大法持支持态度，与以往不同。以前每次回来看妈妈，哥姐们对我的修炼都不满意，但这次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兄弟姐妹们也渐渐清醒了。尤其是在这次疫情期间，我的兄弟姐妹们越来越醒悟。在疫情的开始头几天，姐姐为顾客理发时，不幸被顾客感染了中共病毒。当我听说姐姐感染了时，我主动打电话给她。当时我用正念讲真相，劝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的心情开始平静了下来。我记得当时我和姐姐通了将近45分钟的电话。姐姐明白真相后，我和姐姐在电话里一起念了五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完之后，姐姐说她想躺下睡一会儿。然后我就感觉到师父在给姐姐净化身体。我告诉姐姐，等她醒了继续念，尽可能多念，越多越好。我姐姐告诉我，她明白了。真的，三天后，姐姐对我说，亲爱的，我真的痊愈了。我说，很好，你一定要记住大法好，法轮功是佛法，很好。姐姐说，真的很好。2021年，我和丈夫发现家中有优昙婆罗花盛开，屋里屋外共有八处。每次梦里看到优昙婆罗花，第二天一早学法，师父点化我，让我看到门边长着优昙婆罗花，有时在书架上，有时在柜子上。每次看到家里长出优昙婆罗花，我都很感慨，很开心。因为我知道自己正走在回家的修炼路上，我需要更加努力，我需要走得更快，放下所有的执着，随师父一起回家。师父啊，师父，我知道在这生命的长河中，您多次来找我，救了我，我一定会听从您的教诲，好好修炼，做一个不愧为师父骄傲的合格弟子。同修们，让我们一起走好这段最后的路，越往尽头的路越窄，还有执着心在干扰我们，就像摆在我们前进路上的障碍。但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意志，让我们一起挺直了身躯，保持着正念，勇往直前，珍惜这个机会，珍惜别人，珍惜自己。
各位听众， 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